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之前呢，安好跟孟远用了六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预测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六个迹象。分别是苛刻的开始、末日四骑士、被消极情绪淹没、身体语言、失败的感情修复尝试和糟糕的回忆。这六个迹象啊，我们每每听到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都是很沉重啊，但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啊，这很多都是我们婚姻状况的真实的写照。
是的，虽然听起来，哎呀，怎么每一个都跟自己生活好像有点关系呢？但实际上这不就是真实的日子吗？
是，其实两个人在婚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的美好的幸福婚姻的旨意实际上是相悖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点一点的逐步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也要求神带着我们好好的学习和经营幸福婚姻彼此相爱之道。
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你努力了可能没有什么回报，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亲密关系里，因为你是奔着神的那个美好心意在努力嘛，那我相信祝福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说真的是不要放弃。那从今天开始呢，安好和孟远呢就要跟着大家来分享幸福的婚姻这本书中的七个维持婚姻幸福的法则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第一个法则，完善爱情地图，爱他就要了解他。
他说的是爱情地图哈，但其实我读了这个开篇以后，我觉得它很像爱情拼图。拼图是我喜欢玩的一个游戏，跟我孩子小的时候啊，然后每一次他们都会赢我，我是那个找这个位置找的最慢的，手也比较慢，找的也比较慢。为什么我说我读了这个以后，这第一个原则很像是拼好你的爱情拼图。我理解就是生活的每一天好像都是小碎片似的，然后你真的要有一个图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拼。因为如果有拼图啊，但是你并没有那个完美的图画，你其实不知道这一片它应该在哪儿，本来图的完整样子你不知道的话，你也不太想对着这一片去琢磨它的脚在哪里，它是什么颜色，应该跟什么颜色相关在一起。所以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挺迷幻的事情的，每个人可能会用不同的名词来形容。那作者喜欢用爱情地图，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好。他的第一个这个法则哈，完善爱情地图，爱他就要了解他。你觉着难吗？
如果说我跟我太太，我们俩之间的从恋爱到进入婚姻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们在婚前两个人都非常谨慎啊，就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个人觉得养成了彼此了解的这个习惯之后呢，给我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是，所以其实这第一个原则应该是从恋爱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实践了。不只是在婚姻之内哈，就是真的在恋爱的时候，最开始彼此认识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积蓄这个彼此的了解了，因为它需要时间呀。
对，那我们开篇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是已经进入婚姻的一对夫妻，我们来看看因着他们之间了解程度的不够给这对夫妻的婚姻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儿科医生，叫做罗里。 他管着儿童所有的重症监护，所以是一个非常受人爱戴的医生，在医院里大家都非常亲切地称他为罗里医生。他是个话不多，但是为人特别热情、幽默、有魅力的人。这三个词用在一个男人身上，哇，就会觉得让人不单肃然起敬，而且很想要亲近呀。
是。
可是这一位丈夫哦，他平均每个月，你猜有多少天是在医院里呀？作者说20天呢，要会睡在医院里面呀。
哇。
一个工作非常狂热的人。
那罗里呢，叫不出他小孩朋友的名字，他甚至都不知道家里的狗叫什么名字。
嗯，
当有人问他，你家房子的后门在哪呀？他会转身向妻子丽莎求助。
天哪，我不能想象，一个如此热情、幽默、有魅力的儿科医生，他连自己家里的狗叫什么都不知道，后门在哪都不知道。我觉得他的妻子肯定会近乎疯狂的边缘了吧，这会被逼疯的呀。
是。那丽莎和罗里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前面我们也说她有20天都睡在医院里，那有可能她回到家之后已经累得不行了。
对。
所以说呢，她似乎对她的妻子很冷漠，然后她的妻子丽莎呢也很苦恼。丽莎经常向罗里表明她对丈夫的关爱之情，但妻子的尝试呢，只会让罗里觉得恼火。丽莎觉得罗里根本就不重视她，也不重视他们的婚姻。
的确啊，我如果是这个妻子，我也会这样觉得，自己是那一个被严重忽略掉的人啊。而且不只是自己啊，她心里肯定难受，因为她的孩子都连同着被忽略掉了。
是。
所以她的先生是个儿科重症医生啊，但是她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管过，也没花时间去了解过，这当然给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非常深非常深的问题。作者也说哈，直到他写这本书的那个日子哈，他还是会对这对夫妻的故事所震惊，因为他说这个医生他真是个天才人物，居然连自家的狗的名字不知道，也还找不到自己家的后门。
是。作者尽管是用这样的几句诙谐幽默的词啊，将罗里家庭中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写出来了，大家看到罗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有些狂妄，甚至是有些怪诞。但作者说，许多已婚夫妇都患上了类似的不关心他的配偶、不关心他的家庭生活琐事的毛病，尽管呢，大家可能没有罗里这么明显。
是的，我非常阿闷他说的这个结论，非常非常阿闷。我相信他是在他们的爱情实验室里边观察过非常多的已婚夫妇，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便不是在他的书本当中，以我进入中年这么长的婚姻生活，也接触了很多其他的已婚的夫妻，我也发现夫妻双方经常会有一方比较容易忽略去了解家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总有一方可能忙着工作或者忙着其他的爱好而忽略配偶，常常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的。
是。
其实如果没有了解，那你所付出的爱也是很浅层的，可能就是在一起每天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间做点什么事情，就是最最基本的生活，你多多少少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了解，包括了解一些外在的东西，也包括了解一些他内心的感受啊。
是。我们如果用高情商或高爱商来形容罗里和丽莎呢，可能确实是有点不及格，但是高情商高爱商的夫妻来说呢，他们却是另外的一种夫妻间的相处之道。
对，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高爱商，我觉得在爱情当中能够彼此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词就是爱商，就是这里说的爱情地图。他说他把这种充满着非常丰富生活琐事的区域称之为爱情地图。
嗯，也就是说在跟配偶的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的相处过程中，很多关于配偶的一些喜好啊、一些厌恶啊、种种的信息 都在你的脑海中存储下来了。也可以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啊，比如说妻子为丈夫啊点一份菜的时候，他会告诉服务员这菜里该放什么不放什么。
嗯，
那如果妻子工作很晚才回家，错过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啊或一个电视节目呢，那丈夫呢会帮他把节目啊一个链接储存起来，然后妻子回来的时候呢放给他的妻子看。其实种种的这些生活中的情景啊，在我们看来似乎好像是在秀恩爱呀，其实这就是高爱上的夫妻他们在建立完善他们的爱情地图。
嗯，就是因为我们在大脑中如果想要存放关于配偶的这些生活琐事的细节呢，我们要留心观察，并且一定要留心记住。我觉得了解是一个很具体很具象的词，真的要用心，就是你要花点心思很留心来观察的。你在幸福婚姻当中的时候，彼此能够对等，我了解你一部分，你也了解我一部分，步伐很一致，那就很容易越来越了解对方了。但生活中的常态是啊，有一方跑得比较快，渴望了解对方多一点，很愿意投入自己的心思，可是另外一方呢好像反应的没这么快，没有很主动来回馈给配偶，这个时候配偶可能就不能坚持了。
嗯，
所以长期的了解一个人，并且愿意付出心思和时间和精力专注力在配偶身上其实是挺不容易的，特别是当小夫妻要进入有孩子的阶段以后，比如说妻子她的心思和注意力就去了孩子那里，就忽略了先生，那他的信息中的爱情地图呢，那些信息就停留在了生孩子之前，没有更新，因为配偶也在变化呀，他的工作啊，他的朋友啊，甚至他的爱好也在变化呀，所以用心了解是持久性，并且要一直不断的更新着，这其实是个巨大工程来的。
嗯，我们爱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他是在你的人生的婚姻经营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爱情地图的。
嗯，
所以说作者也说嘛，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完善我们爱情地图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就加深了了解，不仅能够产生爱情，还能够平安的度过婚姻风暴的各个危险的阶段。因为有一个持续的想要了解对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处理夫妻间的应激事件和冲突。
唯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 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梳算过，
梳算我的头，
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比你更懂。
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照顾了所有。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梳算过，
梳算我的头，
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
比你更懂。
每当我感到，
刚才孟远也提到了，对于一对新婚夫妻来说，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是两个人感情最容易产生问题的那个节点。作者也列举了爱情实验室里的一条大数据，他说有 67% 的夫妻在首次为人父母时都有婚姻满意度急转下降的经历，但是仍有 33% 的夫妻没有这种经历，而且这 33% 的夫妻中有一半夫妻的婚姻状况得到了改善。
其实对那些没有详细的爱情地图的夫妻来说啊，孩子的出生只是导致他们迷失方向的生活事件之一呀。你看这个大数据中说有67%的夫妻会在孩子出生以后对婚姻满意度急转直下，但是其实孩子只是因素之一，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中一方的工作有变动，或忙碌了，或甚至于调到外地去一阵时间，两个人产生距离了都有可能。还有可能是他一对夫妻当中某一个家庭有一些什么变故，让他不得不去忙娘家或者是夫家的事情了，那这种时候也让夫妻婚姻都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任何大的变动都会让整个婚姻的满意度急转直下的可能性，所以面对着婚姻本来就有很多外界挑战了，夫妻之间怎么能越来越有幸福感呢？真的要好好的来更新我们的爱情地图呢。
是，如果说我们夫妻之间呢缺乏这种细致的了解，生活中出现突如其来的重大改变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啊，有了孩子啊，工作的变动啊等等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是的，所以就来到了我们爱情地图问卷测试。
安好和孟远跟大家说的这个测试呢，是让大家来直观的体会一下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配偶了解不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警觉。
对，因为我们越了解对方，我们其实才容易跟对方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友情嘛，而友情也是维系幸福婚姻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啊。我们这个问卷呢有20个题，有对有错，你自己做个选择，然后给自己稍微几个分数，每一道题就是1分。那其实最好的是你可以和配偶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如果说说的是肯定的，你赞同，或者是你能够按照我们的一个问题呢说出来答案，那你就打一个对号，负1分。如果呢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呢答案不清楚啊，你就打一个叉啊，不得分。一共有20个题目，安好和孟远呢一一的来跟大家说。
第一个题，能说出配偶挚友的名字。
第二个题，知道配偶目前面临的压力。
第三题，能说出最近让配偶觉得恼火的人的名字。
第四题，能说出配偶的某些人生梦想。
第五题，非常了解配偶的宗教信仰和想法。
第六题，能说出配偶基本的人生哲学。
第七题，能列出一份配偶最不喜欢的亲戚名单。
第八题，知道配偶最喜欢的音乐。
第九题，能列出配偶最喜欢的3部电影。
第十题，配偶了解我目前的压力。
第十一题，知道配偶生命中3个最特别的时刻。
第十二题，能说出配偶小时候遇到的最紧张的事情。
十三题能列出配偶人生的主要志向与期望。
十四题知道配偶目前的主要烦恼。
十五题配偶知道我有哪些朋友。
十六题如果配偶买彩票中大奖，我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
十七题能详细说出第一次遇到配偶时的印象。
第十八题会定期询问配偶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儿。
十九题觉得配偶很了解自己。
二十题配偶了解我的期望与志向。
哇哦，我不知道安好你做完以后哈你是多少分。但是我想我好像不太及格哦。
安好的分也不太高，但是应该是及格了。
我好像不太及格哦。那我就是成长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我们不管及格和不及格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分值啊。如果你的分数在十分或十分以上，表明就配偶的日常生活期望、恐惧和梦想而言呢，你脑中有一幅非常详细的爱情地图。
嗯，
那如果你的分数在十分以下呢，就说明我们的婚姻在某一些方面还需要一些改善。
嗯，
也许呢，你从未有时间做到跟配偶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年呢，你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你的爱情地图啊，已经过时了。你试着从现在开始去了解你的配偶，你就会发现你们的亲密关系会增进很多，你们的婚姻状况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牢固。
嗯，哈哈，虽然我们其实一听到要答卷要考试总会心里有沉重莫名的紧张哈，反正我是会有莫名的紧张的，但是其实作者他的思路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的游戏，就是我们只是来提醒提醒我们自己，哎，我现在是在哪个状况里边呢？那也许我这张爱情地图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跟我的配偶一起去徒步把它走完。就每一个人不一样啊，状况不同，那也有可能呢是对方根本不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个，你只能自己学习自己先成长，那也是好的。因为关于爱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是每一个人专属的一份资产，虽然我们的配偶是第一个享受我们付出爱的那个人，他也是最多享受我们付出爱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对自己、对配偶、对你整个婚姻状况有一个很真实的了解，我们也就会把这个真实的状况带到我们的神面前，神就会让我们在整个状态中有机会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先从神那里知道，哦，原来我生命中有这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会去求智慧，这个过程啊，其实就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了。那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其实都劝大家不要气馁，因为很可能有的人做完了跟我一样的，发现没及格，那也无妨，生活还是在变化中嘛，要有盼望。当我们把这一章哈全部学完，完成了作者给我们所提示的这些练习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明白爱你就是了解你这句话的真谛是什么了。
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 身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